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6月3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8。好，这个星期天呢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哎呀，卢台长，太感恩您了。哎呀，太感恩观世音菩萨。
啊、
一打就通了，太好了。卢台长、
啊，
我想请问您，我的妈妈，她70多了，她前天做了一个梦，她说梦到老家的房子上面倒了，然后她就在房子前面哭。
不好哎，嗯。
啊？
不好，身体有劫了。
他身体是有问题，但是有没有生命问题啊？您告诉我们。
有劫难了，要有当心、
哎。对对对，
嗯、
他真要经到76，我们会抓紧念经的。
啊。
嗯，没有生命危险吧？
每一个劫都有危险的，不是他，年轻人的劫都有危险，只有好
好
的越过去。
好好
好
嗯。好，好，好，我们抓紧，抓紧啊！他、嗯、说他马上，我都准备让他还参加今年的法会的。啊，只要没危险就好说，生命危险。
嗯、没有
好，
没有。
那还有一个是，然后前一阵子呢，大概一个月前呢，他做梦经常梦到牛，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及在老家的田地里耕田。
经常梦到牛是吧？
嗯。
在老家耕田是吧？叫他好好精进努力。
好，好，好，那我懂了啊。好，好，因为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他终于有一次前几天梦到了，他中午睡觉说，哎，你怎么跟我讲话呢？我在睡觉呢。然后呢，就是我爸爸，背后是我爸爸，我爸爸就说，你都不认识我了吧？然后他讲我听，我就有点害怕，我说，那我爸爸有没有和你握手？他说那倒没有，就是这样坐着说话，然后说我爸爸长了很多胡子，等等，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说明有人跟你爸爸通上话了。他如果梦中提出来的要求，你们要去实践的，不实践他会不开心的。
好、
嗯、
好好，那我懂了，我都懂了，我们都在做。
好，
好。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卢台长，我都修了心灵法门有3年左右了，然后渡人已经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个必然的事了，因为我是中医，就吃了不少酸甜苦辣，渡人的酸甜苦辣，然后现在是这样，我问过您，我说，我如果渡人之前呢，不要讲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要渡多少人，我怕我忘了又达不到。但是又经常会渡人，然后您告诉我说不一定要讲，菩萨都知道的。我今天又为这件事情问你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吧？
当然可以啊。
就是你渡就行了，不一定要要法院，还要菩萨知道，自然菩萨都知道，
啊、
对不对？
不要的。
好的好的，那我为这个事再问一句。就说如果我每隔几个月或者是半年，我就说一声叫菩萨把我渡人的这个行为转化为功德，这个话有没有必要说呢？喂。喂，卢台长。
啊，听到。
对不起 啊，您很累。
你说把渡人的什么？
我说。每隔半年或者几个月，我就是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把渡人的行为转化为功德，这个有没有必要说呢？我家有佛台，
可以，可以说。
好，好，那可以。好，还有问题问您啊，卢台长，为什么我梦到您呢？都是早先一年多前呢，经常容易梦到，现在不太容易梦到，是不是我修的不好啊？但是有一次在关键的时候，您又出现了，对不起啊。
嗯、对。对。
啊？
法身啊，经常会出现的。
好的，好的。然后我梦到您从来没有梦到过，是像别的同修那样讲穿着金光闪闪的，都是您现在的模样。
嗯。
现在穿着西装的模样，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
应该有说法的。
啊，而且每次都是我好像是您的学生，小萝卜头啊，小萝卜头。然后您还特别在一群学生中跟我，就好像说。摸要摸我的头，然后跟我说，类似于说你要好好度，不是，就是那种老师对学生，一个长者对萝卜头的那种感觉，这个有什么说法吗？卢台长。
嗯，对不起。
好，如果您累，觉得这个不说也可以。
没有，我睡着了。
哎呦，太感恩你了，对不起啊，
太累了，
对不起，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
好，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像其他的同修那样梦到您的时候是您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而是像现在这样穿着西装的样子，然后我就像一个萝卜头，是您的学生的这种感觉，一直都是这样，梦到您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穿西装，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
没有什么说法，一般的你看见师父的话就是加持啊。
好好好，最后一个啊，您太累了，我还要抢着问一下，我的女儿，她出生的时候我怀着她，我清楚的记得我梦到了一朵莲花，不是荷花，含苞待放的活花，当时我打电话打通了问您，但是不小心打断了，最后没有记住。告诉我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卢台长。
好，请讲，请讲、
哎，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啊、
真的有点失礼了。
卢台长，电话还在通吗？
通，对不起，对不起。
好，我怀着女儿的时候，梦到女儿，卢台长，因为我的孩子有这个。有这个忧郁症了、啊、但是我已经把它治得差不多，而且读书有很大的进步，卢台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真的非常的心灵法门太强大了、很好，今天我特别问您啊，我在怀他的时候梦到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荷花跟莲花也差不多的，梦见他如果梦见荷花的话，就说明这孩子很干净啊，到你身体上来之前应该是在天上下来的。
当时我也为这个事情问过您，您当时呢跟我讲说，这个跟天上的莲花有差别的，说明他是好像有点想说是地上的莲荷花，然后电话就不小心断了，谢谢您。
这个就是对的呀，这个完全正确的，至少说明啊，至少说明它是一个像莲花一样的，很干净啊。
哦，好的好的，它很单纯。好，您太累了，那我不多问了啊。非常感恩您，我会多替您放生的。
好，谢谢。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
谢谢。
非常感恩您。
谢谢。
好，感恩。
喂，你好。
我错。
喂。
喂。师傅好，给师傅请安。师傅您好。我有几个佛法问题想请教师傅，可以吗？
可以，讲吧。
那个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五通和六通的那个事情，就是五通算是六通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就是漏尽通的那个基础吗？
应该是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宿命通有了以后，他都知道他的前世，知道好几世，就是因果，他都知道为什么这一生是这样子，他还不能够落尽烦恼呢？
那你知道？我问你啊，你不是知道要消掉烦恼吗？你怎么还有烦恼啦？你不是知道菩萨可以帮我们消掉烦恼，你为什么还有烦恼啦？
嗯，
知道是知道，知道不一定做得到，听不懂啊？
哦、
很多人知道要学佛，在家里不要吵架，为什么碰到事情就吵架啦？
嗯，
好啦。
是，那对呀、啊，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是吗？
就是没到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你没有超脱、
哦、
你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就这么简单，你没有到这个境界、
嗯、
你就上不去、嗯、你可以说了、嗯、我已经高中了，我为什么不能上大学啊？你没考上大学就是高中生。好了
啊，明白了。嗯，谢谢师傅。嗯，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您说就是先有四无量心，然后谈那个六波罗蜜，那个六波罗蜜是不是就是应该说是一种就是四无量心的一种具体体现是吗？
对啊，精进波罗蜜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波罗波罗蜜啊，你有智慧了、
嗯、
啊你才会有波罗蜜生出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你要坚持、
那个、
你才会有波罗蜜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
对。那个您说就是我们学佛必须要修那个四无量心嘛，然后那个您有一次开示里面说就是要常在就是在人间常行四无量心，就能够达到那个就是将来就可以进入色界梵天。为什么就四无量心最终才能进色界梵天呢？
因为你四无量心本身的要求还是很低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心呀，你又没做、
哦、
修心修行啊，你行也要有的呀。
哦，是这样。
你四无量心，你就发了这个心，你就可以到很高的天了，这已经很好了。
嗯、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嗯，第三个问题是，就是佛法里面有很多的概念哈，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慈悲啊、智慧啊、还有什么空相啊、还有平等啊这些。嗯，是不是说就是这些概念其实就是也像六度一样是通达彼岸的一种行持，它从哪一点入手都可以，其实最终都能够达得到。
对呀、啊，所以很多菩萨都是不一样的嘛，每位菩萨他做的功德不一样，所以他最后成为菩萨的这个境界也不一样，所以每位菩萨都不一样的、
嗯、
所以很多菩萨名字就是代表着他过去在无始劫以来他所做的啊，菩萨的事情。你比方说南无善意佛，这个菩萨在人间呢、啊、他是什么事情到他的脑子里都变成善的了。
嗯，
他的意念出来没有一个不善的，他最后成佛是成南无善意佛、
嗯、
对不对啊？南无广庄严王佛、
嗯、
这个菩萨是庄严的不得了，从来不讲我开玩笑的，从来不讲说下流话的、
嗯、
这种成佛的菩萨、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那么慈力王佛，慈力王佛什么、
嗯、
啊，这个人的慈悲已经化成力量了，整天的用慈悲心在帮助别人、
嗯、
他已经帮助别人已经有力量，已经像一个大王一样，就是已经是出名了，最大了，所以他成为慈力王佛，明白了不啦、
嗯、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谢谢师父。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如是所得见即是执着心，执着者是名邪见，也就是说这里面也包括那个正念嘛，您讲的也包括正念，
不管正念，不管好事坏事。
嗯，
你认为的好事坏事，你认为好事不一定是好事、
嗯、
你认为的坏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人间一切修到最后境界高的时候，它都不成为一种境界，它是成为一种空相空性。
嗯，
所以这种空相和空性本身就是虚无幻觉，所以它根本、
嗯、
你只要执着于任何的善和恶，你本身就是邪见。
嗯，
听得懂了吧？
听懂。那就是这句话其实跟那个有一句话就常以前听说过，就是正法不可说，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对啊，
就是
不是正法不可说，其实菩萨也就是说，菩萨为什么说我说了这么多年佛法是一句话都没说了？
对对对，
啊，其实就叫你心里理解不就好了、 你讲到后来你等于没讲，因为你成功了，你成佛了，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
嗯、
你过去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的今天、
嗯、
你把过去的再拿出来讲干嘛了？
嗯嗯，就是它是一条、
啊、
也就是一条路吧，一个
等你走完了这条路就没了、
这个、
你走完了这条路就没了。
嗯，明白了。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您说就人的记忆会造成业障嘛，就是礼佛就念，虽然就是礼佛可以念掉，但是心里面没有忘，那就是这个业障就还是没有消。那比如说他这个礼佛其实已经念了很多了，就是应该是已经念掉了，但是别人要提起来的时候他还是会想起来、啊、
那我问你忘掉了不啦？
如果不提的话就算是忘掉了吧。
啊，对呀、啊，
那别人一提了还是会想起来、
啊、那就说明还在你八十天中啊。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真的有很多事情真的，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好久不见了，你看见他真的不认识、
嗯、
是不是忘掉了啦？
哦，
你看见他哎脸很熟嘛，说明你还没忘记啊。
嗯、哦，
好啦，
这样
啊。
嗯，明白了。对，您说就是如果什么事如果真的进了八十天就很难擦去了哈。
很难擦去啊，就是这样。
明白了。嗯，明白了，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
好。
嗯
嗯，
您保重身体，谢谢师傅。
再见。
哎，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辛苦了。
嗯。
嗯，刚才听到师傅声音都快睡着了。
睡着了，上天了、
嗯、
睡着就那魂魄上天可舒服了。嗯。
嗯。哎，师傅啊，弟子今天有几个梦境想请师傅解一下。
哎。
就是说第一个梦境是同修梦到他给他过世的表弟烧小房子，感觉呢身体很重。但是呢梦到他后背长了三颗乳牙，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
后背长牙齿啊？
对啊。
不好啊，骨头长骨刺。
长骨刺哈。
啊。
哦。
嗯。
是是是，最近他就是说他那个后背那腰特别的疼。
啊，骨头痛啊。啊。
啊，是是是。
啊，这当心。
是。是师傅，那还有一个梦境呢，是师傅今天弟子早晨梦，前两天梦见的梦境是呢，就是说啊、梦中呢，我父亲的那个结婚的那个老婆跑过来跟我说，我要跟我父亲离婚，说了一大堆理由，然后师傅你就跟我讲，随缘了，你父亲有一个很大的灾劫，然后我就哭了，我就说师傅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一直哭，师傅你就跟我讲，哎呀，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师傅帮你化解了，不要哭了，感恩师傅。
嗯 嗯。
然后呢，师傅您又对我讲，农历五月四日不要让我母亲出门，如果出门的话，你要跟着她，知道吗？我最好呢，五月份少出门，多读经。然后呢，我问师傅为什么，师傅您就对着我笑，不告诉我。
这叫天机啊，不可泄露呀、
啊。是是是，然后师傅啊，然后呢我就醒了，然后呢我起来之后查了一下日历，然后呢五月四号呢是星期三，是端午节的前一天，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讲，你就是说你周三有事吗？我妈说我周三有事要出去，我说你不要出去了，我把梦境跟我妈讲了之后，我妈说我哪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了。
是真的，师傅梦中100%是提醒的。
是师傅，而且您把那个日期都告诉我了，然后我就想、师傅啊，您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不要跟着我母亲啊？师傅，您就跟我对我笑，就不告诉我。
嗯，会有事情的，嗯嗯。
是是是。
嗯。
然后您跟我讲，就是说端午，就是说这农历的这五月啊，就是尽量少出门。
嗯，其实五月，实际上农历的五月也是很烦的五月份。
是。
你去看好了。就是农业的五月份实际上是阳历的六月份，你去看六月份一般事情很多的、
哦、是是嗯、是师傅，反正是这就是说这几天我哪也不出去了，就在家好好读经了就。
嗯，对啊。嗯。
哎，师傅啊，今天前两天还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发生了，就是前两天我大姑应聘一家公司，但是我大姑呢没有正式衣服来我家呢找我妈借衣服，我妈说我也没有正式的那种西装什么的，
做梦啊。
但是呢有一套是、不是做梦，是我大姑来我家了、
哦、
然后呢我妈说我有一套拜师时候穿的一套西服，我可以借你，然后呢借给她了， 今天早晨我大姑给我来电话说已经被录取了。师傅，是不是这跟这衣服也是有加持的呀？
你说呢？
然后今天早晨特别高兴给我妈打电话，就是说哎呀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
嗯嗯，
哎呀特别感恩啊。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老长脚气是怎么回事啊？
长脚气的人身体好呀。嗯
嗯，
因为他的身上的毒气都从脚里跑掉了呀。
啊、哦，就是经常生脚气、
啊、因为人总是有个地方要把不好的气场弄掉的呀。
嗯嗯嗯、
啊就是、
明白了师傅。
嗯
啊，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是帮我妈问的，就是说我妈呀对不对，经常就说从原来到现在就是经常流鼻涕，就是跟感冒了一样流鼻涕，但是呢去医院呢检查那些就是说那个过敏源呢都检查不到，就是动不动没过几天汤流鼻涕了，然后呢医生叫我妈就是用那个药水啊就是洗鼻子，洗完鼻子还是不管用，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跟他原来有沙叶有关呢？
要看的，有灵性的话嘛就是跟沙叶有关系，没有灵性的话，
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
没有灵性的话嘛就是可能敏感鼻敏感呀、没关系的，这种不是大事。
嗯嗯嗯，知道了师傅，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吧杀了不少蚂蚁。
嗯，
反正是
这个要看的，看身上有没有
东西。嗯嗯嗯，知道了师傅。
嗯，
师傅啊您好好保重身体，
好，
不要太累了，
太累了，
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
好，谢谢谢谢。嗯，
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好。师傅，你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求事情磕13个头，求的比较灵，对吗？
对呀、
那如果同修有三件事情要求，是否可以每件事都磕13个头呢？还是每天只能求一件事情磕13个头呢？
都可以磕。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好，好，那师傅，我问一下，那个有些同修，会参加法会，然后可能会有一点阻碍不顺利，会在法会里，孽障爆发生病等。那我们参加法会前，一般要针对参加法会给自己念多少小房子比较适合呢？
参加法会前是吧？
对的。
参加法会前。一般念多少小房子？一般念21张呀。
21张。好的。那像消灾吉祥神咒跟准提神咒有没有特别要求？
没什么要求的，因为菩萨多，身上干净点，求了什么都灵。
因为有些同学他会参加法会遇到的一些阻障力嘛，然后
各种原因。遇到阻力是各种原因，自身的原因都有。好吧。
师傅，我想问一下，如果拜师的同修拜师前，最好针对自己让自己干净一点，让师傅少背。一般针对拜师念多少礼佛啊？
这个无所谓的，拜师了嘛就拜师，反正整是。等于是师父把他们交给菩萨啊，对不对啊？没关系的，
对，
这个、都没关系，
就是想好，行，感谢师父，就是问一下，念了杀生吃全素，但是由于工作家庭原因，同修在外面帮别人点菜，但是自己去买单了，如果别人点了活杀的，买单的人。除了背沙业是不是也违愿了？
背沙业是肯定的，违愿的嘛不一定，因为他不是他自己吃的，好一点。
好的，行，我知道了。这个就是念往生咒对吧？
对。
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最近因为这个梦有点焦虑。就是他梦到女儿站在一个木头桌子旁， 地上有一堆白米饭在引蚂蚁过来，于是蚂蚁都吸引过去爬到白米饭上，然后同修就走过去看了，同修站在那里就这么站着，就看见成群结队的蚂蚁全部涌过来了，地上爬满了蚂蚁，同修就走不出去了，然后同修想走出去但是不想踩死他，就把右脚抬起来准备跨过去就行了，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啊？
麻烦呀、啊，蚂蚁们两种意思，一种是麻烦，还有一种嘛就是在身上的血液病啊。
他这个梦是属于麻烦还是血液病啊？
应该这个毛病跟自己的血液病有关系，因为
他
是吃饭
老公得了这个病走了。
对了，所以我说他的血液病会麻烦。
哎呀，那他这样会针对这件事，这个梦应该念多少小房子啊？
把它当成劫来念啊，前三十六后三十六，就是前面几岁、
哦、
后面几岁加起来嘛就好。
哦，行，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同修他通过解梦，师傅说他莲花掉下来了嘛，现在他的心理承受范围就很痛苦，就觉得莲花没了，什么都没了，然后自己可能也要得血液病了，然后整个人就焦虑症，然后忧郁，然后整个人提不起精神来，是不能给他开始一下。
像这种人，所以像这种人就是没有出息的人，听得懂吗？就是知道自己莲花掉下来了，要拼命的念经学佛修心啊，再把它摘上去啊，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志气，这种人没有出息，
就感觉没希望了。
又没出息又没志气，这个人当然没希望了。他不能好好的，他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啊。
是
啊。
好，让他听录音。好的。感恩师傅。师傅，现在网上一直在传一条消息，说关于外面路上念经要注意心经和往生咒，很多人在外面念经带回来一些灵性，目前就我们先自度，多超度自己要经者，不要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现在我们在外面只能念大悲咒、心经、往生咒，都不能念了吗？
心经、往生咒能不能念？最好不要念，晚上不能念，晚上念不太平的。
就是白天在外面也不能念吗？
白天可以啊。
白天可以。好的好的。因为他们说白天都不可以嘛，就想确认一下。
念不对，他要求很高，要求很高。
是，师傅你好像很。
对啊。
对，我再问姐，马上就好了。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梦里自己身体是透明的，看到胸口下方有黑的东西。意念中是业障快，有个轻微的意念告诉他是可能是癌症，后来又冒出来三千，做梦当天开始这个地方就开始播做梦是吧？
听不清楚，这个电话听不清楚。
师傅现在可以吗？对不起啊，师傅，我再说一遍，就是梦里这个同修身体是梦到自己是透明的了，看到胸口下方是一块黑的东西，意念中是业障块，有个轻微的意念告诉他可能是癌症，后来又冒出来3700块钱，后来当天这个地方现实中就开始不舒服了。
要小房子给他。
他那个冒出来3700块钱是3700张吗？
不是，念得掉的。就叫他抓紧嘛，好了。
抓紧好。好的。还有师傅，对不起，再问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同样一件事情 ，A 同修和我诉苦，说这件事情他怎么怎么样 ，B 同修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说的都不一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劝说他们念经化解，那我如何去避免造成分别心和知道哪个是对错呢？
我觉得 要多念心经，开智慧来分辨。
嗯，多念心经，开智慧来分辨。嗯，因为他们两个说法不一嘛。嗯，就比如我跟师傅说啊，怎么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个小松口就跟师傅说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两种说法，当下就判别不出来。
不会的。
嗯，是师傅好累啊。
嗯。早
上。师傅，你昨天几点睡的？
四点钟。
四点钟。
嗯。
怎么越来越晚了？
睡不着，睡不着。
但是没睡多少小时啊？
对啊，八点钟就起来写香港的稿件了。嗯。所以现在累的嘞。因为
四点开晚了，你上次说两点，怎么现在又四点了？
嗯，那个偶然的，三点钟睡，但是睡不着，一小时睡不着。嗯。
怎么会睡不着呢？嗯。
哎，就是
你还是要早点休息。
是，有时候挂碍太多，他们这些小朋友的事情老让我挂碍。还有这个法会的一些情况啦，还有各个共修会啊，里边有时候有一些意见啦，师父都会挂碍的。我又不挂碍自己，我就挂碍那些佛友啊，他们真的不理解师父的，他们不知道。你一个孩子跟孩子之间吵架不开心的话，你说父母亲会不难过不啦？这个都不懂啊。
是的。
不理解父母亲的感情 的这些孩子都不懂事情，就知道自己呱呱呱吵不开心。你们都是学佛人，不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是佛友啊。 对不对啊？没有境界。
是。
哎，境界太低啊，没办法。
师父对不起，我们总是让你操心几万个弟子。
有什么办法？所以末法时期你到人间来救人，你真的要点毅力啊。你没有毅力的话，你救不了人的。你看看上次博客上那个人写的，对不对？师父承受了人家多少多少的压力，对不对？也承受了别人多少的业障。你看看我顶着，我一直顶着，我叫你们不要去，人家讲我们不好，不要去讲人家。我不许我的弟子去讲人家的，你看看，这个。这个完全一看谁是谁非就知道了，这个真的，对不对啊？我今天我这次在香港会讲很多的道理给大家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学佛要有很多的人间礼遇的啊，人间的道理不明白的人学不好佛的，你明白吗？你在人间你今天做的像人，人家就把你当人看了，你今天做的像菩萨，人家把你当菩萨看。你今天做鬼事，人家就把你当鬼看；你今天做畜生事情，人家就把你当畜生一样骂，对不对啦？
嗯。
啊，
对，
这个道理啊，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啊。
嗯，师傅，你真的辛苦了。我上次有一个梦，是被我看到了。我在面包车上，我跟师傅在旁边，然后有一个女的，她得了很重很重的抑郁症、妄想症，然后师傅让她转过身去。然后师傅就发力给他，然后我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师傅发力好之后，自己就很累的坐在旁边，说不要告诉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以为哎自己突然好了，其实师傅全部都帮助他的，但是师傅不让我们身边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就师傅一直默默的一直在付出。
我经常这样，我到现在还这样。很多人突然之间好了，很多人身份突然之间搞定了。我从来不讲的，你帮助过人家没什么好讲，有时候讲起来我才讲一句，不讲起来我就忘记了。这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呀，没办法的，你要做菩萨呀，对不对呀？嗯，
对，我一定好好的跟着师父好好的学习。
对，
感恩师父。而且你帮别人，真的就自己承受，什么都不说，人家还不一定知道是师父帮忙的。
对呀、啊，上次那个人更是可气的，就是他还不知道菩萨帮他忙，他最后自己许愿放生念经好了，结果后来他自己又懈怠了，又退转了，又吃荤了， 然后还骂菩萨，还骂心灵法门，最后还不许他太太去来拜师。他说他的病是医生误诊，本来就很好的，没有癌症的，最后三个月肝癌复发死了。
哦，
你们广播里没听见啊？这样他的老婆还帮他问台长，他现在在哪个道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好了，不知道别人付出的人，这个人永远不会理解众生的，这个人做不了菩萨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我真的真的很感恩师父，就觉得自己我们挺惭愧的，
很渺小，不为别人就为自己的人很渺小，整天是想到自己，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为什么会吵架，老婆就想自己，
是
老公就想自己，这种是这种怎么会不吵架啊？对不对啊？老觉得人家做错了，老觉得人家不对啊，这种东西你用人的境界和那个精神上的境界来看，那是不一样的嘛，啊，对不对啊？
对
啊，
是好，感恩师傅。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有一同修，他担心自己的莲花，天天求菩萨指示，一直没做到梦。前段时间因为在网上渡人，晚上就梦到有人指着一面白色的墙和同修说，让我看另外一位男同修的莲花。这位男同修现实中是不认识的，然后这个莲花大概在2米左右高度的垂直的墙上，冲眼看莲花有点像灯，不太像真的花，颜色很白，直径比脸盆稍微小一点，然后莲花上方一直发着金光。请问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应该说他是渡人成功，所以莲花还在天上。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行，我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师傅您今天一定要早点休息，因为4点钟真的太晚了，
太累了。好，
感恩师傅，感恩关心，然后好，再见。
喂，你好，
师傅啊。
你好。
喂。
喂。
打通了，感恩。别吵，等一下师傅。
你别吵，我打通电话了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喂。
喂、讲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没想到打通。师傅您好吧？
好。
师傅，我今天早上吧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妈妈，69岁，完了，然后她过世了，我在梦里哭。然后那个妈妈
还活着不啦？现在还
活
着
活着
啊！现在69到了吧？
对，他也是您的弟子。
69到了。
他明年周岁69岁。
哎呦！
明年周岁69岁，然后我今天早上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给妈妈放100个甲鱼。然后
要消业障。要消业障。
他也是您的弟子，我让他，我早上打电话给他，就说。我说你快点抓紧念小房子。他外围的环境是一般，他没在我身边住，
不好啊，
不能吃全素。
哎呦要死掉的，真的要死掉的。
然后那个就是我爸爸跟我说，就说那个说是他是脑淤血，就突然之间就走掉的。然后我就现在妈妈也吃丹参片，然后我就让他赶紧抓紧念小房子，然后我这边在这边给他放生。
菩萨提醒你呀、
可是他去年去拜师都是我用了一个妙法骗爸爸，今年他没办法去，我就跟他说我拿照片去。我说到时候我会求菩萨的。
你们孝顺天地菩萨都知道，但是他们老不开悟，他们真的也是可怜呐、
是的呀，我说你都什么样了？我说你现在先其他的事情都少做，什么锻炼身体啊，什么收拾屋子。我说你抓紧念小房子。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他的外围环境实在干嘛？我说也没有办法。然后我自己也是43岁，然后家境一般， 他还要照顾我，就是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省吃俭用的、
嗯、
还要补贴我，我觉得我很不孝顺、
嗯、
是吧？
对呀、啊、你像你这种孩子不能给爸爸妈妈分担忧愁，还要给爸爸妈妈找麻烦，好孩子啊你是啊。
师傅，我去做义工，你加持我。
嗯。
我也把功德的一部分给妈妈。
嗯，做义工去吧，好吧。
嗯。是。
做义工的话，你至少有护法人在身上，你可以经常感觉到菩萨在身上的时候，赶紧跟菩萨说，把我身上这次做义工的多少给我妈妈，希望她能够过掉这个69岁的劫。要跟菩萨讲的。
嗯。嗯。然后他在那边吧，就是渡人也不是很多。我说妈妈你功德不够。然后吃素没全吃素。我说你看我们这些师兄都吃素了，比你年轻的还有我们都吃素了，还有你认识的。他现在老家嘛，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外围环境没办法、
嗯、
但是他现在家里供菩萨，能供烧香，能自己在家烧小房子已经很不错了，到了这一步。
嗯。
有些事情我没办法。从12年就给爸爸念经，念到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菩萨还提早提醒你，就是让你帮他这个劫要过掉。
是的，师父，我要忏悔，我今生今世，我是受现世报。
嗯。
我今生今世，第一不孝顺，第二邪淫，第三恶口，以前说了父母很重的话，我跟观世音菩萨，跟师父忏悔，弟子错了。
你们真的要好好忏悔，否则这些东西埋藏在你深深的心底里，你根本说不要上天了啊！你这种沉重的这种业障会把你拖下去的，听得懂吗？
我不修心灵法门就投畜生道了，师父。
啊，我看你差不多。
师父，我这次去新加坡跟你握四只手，你握到手的时候都跟我说好好念经。
嗯。你自己好好努力啦，成功也是自己，失败也是自己，一个人人生的解脱也是靠自己，真的，想一想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畜生事情，真的不堪回首啊，肮脏不肮脏啦？
我好好的忏悔
啊，
有的时候总是自己
想
一边哭边念忏悔，师父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人有时候不学好就是很下流啊，听得懂吗？嗯。
我对父母的不孝顺，也接受了今世的报。原来很年轻的时候，21岁的时候就运气很好，嫁老公又长得漂亮，又有钱，又自己做生意。
嗯。
后来我做错事情，受到现世报，就家境开始一点点不好。
对啦。
梦里有个女的都告诉我。你呢？又说我你就是典型的现世报，我真的忏悔。
看见了吧？
孝对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我都做错了。
啊！
我面对两个儿子，我都无法教育他，我真的很忏悔。
你现在知道了，不要说你了。
我错了，观世菩萨，我错了。以前给师父打通很多次电话，都没有勇气跟师父说这些。现在我觉得是。什么生命最可贵的、我如果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好好的孝顺他，我觉得今生枉此一生。
你现在不是肉体的孝顺，要精神上的孝顺他们，就要给他们念经啊，要度他们啊。你哪怕像你这种孩子，你知道我们有个佛友为了度他的爸爸，他爸爸不信啊，他就跪在那里，他说爸爸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孩儿就不起来了。他爸爸说我信啊，你看看人家感动上帝的，你这种事情你要真孝顺的孩子多得很呐、对不对啊？你做到了吗？你做不到啊。啊，你有本事你跪在你爸妈面前的爸爸，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相信菩萨，你吃素啊，我求求你了。要像自己也一样的，要有这种毅力去帮助别人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嗯。
我给爸爸写过一封忏悔信，爸爸都没看就死了。
这就是因为他对你过去做的这些事情，他不敢苟同啊，他根本不想看你写的好坏啊，你要有实际行动的，写信没用的。
他离我很远，我。他有的说我让他到我这边来，他就说除非你 你不弄这些我才来，但是我办不到的、现在就有些事情随缘、
随缘啦，你暗中给他念经嘛就好了嘛、暗中保佑他们就好了嘛，对不对、
就是一直给他念的功课不是很多，就一直停了，从一二年到现在一直坚持每天念功课，
坚持
帮他放生，他要是有什么事情我做梦梦到了就给他念小房子，但是给他念的实在是不是很多，因为自己还有
因为他的业障也重了，好好忏悔吧，明白吗？
师傅，我好久没打通您电话了，我前段时间回来有个师兄啊就梦到我，就是也是说您在法会上直接就说我的名字，然后就告诉我你去打扫卫生，就什么什么地方需要打扫让我去，我就穿着义工的衣服，就是师傅我的业障还很重是吧，
叫你好好的把脑子里清洁清洁，不要再乱想了，
是的，有的时候学佛学到现在四年了多了，快五年，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的像清明前跟老公吵架，晚上就梦见家里观世音菩萨东方台的，就从下面往上烧着了，这是火烧功德林，很厉害吧？
是啊，烧光了。
我觉得好不容易做点功德，如果家里人再有什么事儿，拿什么救我？完了还自己有漏的那么厉害。
好啦。
觉得。
好好努力啦，知道就好了，要改，明白吗？
是，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您加持我，多度到有缘人，
好，
度到更多的学佛念有缘人。
嗯、
还有师傅，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小儿子挑一个名字？他名字取好了，让人家取的，行吗？感恩师傅。
今天不能看的，都疼的。
师傅，我去发了个邮件，好像这个取消了。他自己喜欢的这个名字，您看看他行吗？他就是。属猪的，2007年，他原名叫蔡一红，原来就是中间那是伊拉克的伊，红就是三点水，一个弓一个鸟，黄飞鸿的那个红，宏图大展那个红，他现在改名就是草头蔡，龙是中间三点水一个龙，后面一个是进步的进，他喜欢这个蔡龙进，可是家里我孩子的爸爸喜欢叫蔡龙辉，光辉的辉，中间也是三点水这个龙。还有一个第三个是蔡龙德，道德的德。他是2007年属猪的。
蔡龙辉啊。
第二是蔡龙红，他自己喜欢蔡龙进，进步的进，他属猪的，就是2007年属猪的。
就给他第一个吧。
蔡龙进哈。好的。
好
了。小孩说他喜欢叫蔡龙进。好。感恩师傅，他就自己也念经，念了三天打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顾不上他。对，他4岁多就会念经，可是现在9岁了，学习一般。
这个男孩子13岁才会跳起来。
我做梦好像梦里告诉的，是他以后很好的。
好了好了，
跟他说，
给人家点时间吧。
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
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保重师傅，拜拜。
哎，你好。喂，你好。
喂，台长，你好，打通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台长，问个问题。就是说，看把自己看得很低啊。我觉得非常棒。把自己看得很低以后呢，明显感觉到有进步。但现在想进一步把自己看得更低，我们从哪方面着手？
把自己看得很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贬低的低，而是境界提高。当一个人境界提高了，就把自己看得很小了。我问你，你坐在飞机上看自己是不是很小啊？看自己的家是不是很小啊？你坐在自己的家里，是不是觉得家很大呀？对不对呀？这道理都是一样，境界提高，因为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多向人家学习，这个世界没有谁了不起的，这是每个领域不同而已，所以放下自己就是放下 人间世界万物，这样才对，明白了吗？
是的。那这个要可把那个摆脱自己总以为自己比人家强啊，各方面共高我慢联合起来，那可能就
一样，
更加能够
对对对，
在实际当中能够改变很多，是吧？
对对对，
好，感恩台长。台长，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香啊，香，东方台香是黑色的，我们平常还有一种檀香是原木色的，这个黑香有什么讲究吗？
黑香没什么讲究，黑香可能它这个香薰草里边有一种黑色的燃料，所以它就会变成黑色的。还有嘛，就是放在黄色的燃料就变成黄色的。其实檀香木一般的就是都是白色的，偏黄色的。黑香的话呢，它把檀香木呢和那些燃料放在一起就变成黑色了。这些燃料呢可能有一些有香气的，有香味的，就是让它这个檀香木更加散发出香气的。哎，就这样。
好，感恩师傅开始。那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4月25号，台长在那个新加坡放生的时候念大悲咒、心经和礼佛嘛，那个经文很全，我们听了之后都非常法喜，感觉到很宝贵，很来之不易。
很多人很喜欢听台长
念经，学
很多人很喜欢听台长念经的。大悲咒啊，心经啊，你有音调的话当然是更有生动力的，都是一样的。
是快，很快，但是不觉得快。甚至有同学听的时候说是在一片那个光芒当中去了。我自己感觉听了就感觉很逍遥，很自在。
对呀，台长念经就是这样的，其实很快，但是呢感觉还很飘，好像很慢，很有感情。就是这样。
有感情
要有感情的，你对菩萨的一份真情，你念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了。而且它的音调有起伏的，很好听。
挺好听的。
但
我们现在念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感情还不够。
对呀，你们这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我们要注意，感情不够，就知道去琢磨快乐什么样，想安静的感觉。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好多好不容易打通，第一次多问几个吧，但很短。那个还有双手合十，去年2015年10月份你说了两次，说了那个双手合十啊，合紧两只左右手顶在一起之后呢，那个人特别能定得下来。当时呢有那我看着我就做，就感觉这手啊平常不通的，感觉手好像筋脉啊是酸的，心窝那个地方啊觉得跟平常就不一样，两只左右手顶住就是不一样。
是这样，十指连心啊，因为你的手指头就是你的心脏啊，所以你去看心脏不好的人手指发麻的呀。
对，
就这个道理。你双手合十的话，你手指顶在一起的话，你就打通小周天了，听得懂吗？
任督二脉这个小周天就打通。
对呀，就是这样。
感觉那个心有点慌慌的，很舒服，感觉不顶在一起就没那感觉，一顶就有那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要是不做到，师傅不讲，我们就永远不知道。
对呀，很多你们磕头都不知道怎么磕的。磕头磕下去的时候眼睛可以闭起来，还磕上来的时候要观的观世音菩萨的像，磕下去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抬起来眼睛睁开，懂不啦？
你开始说过的
啊，
在2014年香港法会你说过
啊，
磕头是要心气下沉，灵气上升。
对啊，你上升的时候要看着观世音菩萨呀，跟观世音菩萨接通这个灵气呀。你磕下去的时候心气下沉嘛，把眼睛闭起来呀，关注不要气走掉呀，把观世音菩萨的气场吸到自己的内心来，然后不要让它走掉呀。 这还不懂啊？
嗯，嗯，太好了，收获太大了，给我结合起来太好了。
啊，
太好了。嗯，算了，不问了，再留点，下次机会再打吧。
好。
一下子打完问完了，可能下次打不通了。
好。好，那就
感恩师傅，好，
再
见，
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啊。
你好
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我是从墨尔本打来的。
好，谢谢。嗯。
师傅啊，两年前呢，我给了我们墨尔本中文学校的校长心灵法门的白话佛法等宝书，然后几天后呢，他返给了我，也没有说什么。
嗯。
但就在最近，我去他办公室时，他对我说他是您小学的同学，然后几天后呢，我就梦见您给了我一串钥匙，请师傅解梦。
哦，是吧？
嗯，
啊，是吧？一张钥匙就是心灵法门呀。我说心灵是锁呀，法门是钥匙呀。钥匙打开心灵，不就心灵法门吗？
因为他是男校长，所以我就纠结要不要再去住住他或者怎么样。因为
随缘
吧，他是上海，也是上海大小你的小学同学。
他说的啊？
对对对。
啊，是吧？想不起来了，太多了。那个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吧，啊，要随缘的。你反正经常传些那个就是正能量的那种 QQ 群啊，还有这种新微信啊，就是我都不懂啊，就是你们可以发这种短讯的，发到手机上，就是一句两句就可以了，佛言佛语很受益的，他们经常看了会很受益的。明白吗？
好的，好的，
好吧，
知道了，师傅。
嗯、
师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14年6月查出了子宫宫颈有病毒嘛，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差不多念了蛮多小房子，但是呢，那个洋人医生呢一直盯着说，就是那个病毒不可以轻易消除的，所以一定要我去切除子宫嘛。我想是否请师傅能
你现在有你现在有感觉不啦？
我就是现在感觉还蛮好的，但是他对我说，他说那个杨澜医生说他很相信，就是他说 Master Lu 相信的，他说念念经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说病毒从医学角度说是消除不了的。然后我就他就是不是那个盯着我嘛，他说就是你这样子的话会提心吊胆生活的。我说我现在倒没有提心吊胆生活，因为我坚信我的师父能救我。那他说我从医学角度来讲，他还把我立为就是蒙大学大学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案例。
你就麻烦了，你被人家弄成一个研究的案例嘛，他当然要盯住你了。所以有些时候你要看的，因为你去看过去在很多医院里去看病啊，在正规的医院看他的小事情看完了就算了，很多你是医学院附属医院，他是专门培养那些医生的啦，他就把你左研究右研究啦，这个反而弄到后来弄坏的也有啊，过去很多案例啊。
是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建议我要把子宫拿掉嘛，然后我就不想拿掉。拿掉嘛，他说你的病毒怎么会轻易好呢，他说从医学角度出发，他说
医学角度出发，那么很多人癌症怎么会消除的啦，
所以我就
有些医学上你问他医学上有很多问题很难解释的呢，
我每次跟他说的，他
不要讲，
我相信
你讲错了，你讲错了，你根本不要去跟他讲，你应该赶快换医生才对。
那师傅你能帮我感应一下我的子宫，但我感觉蛮好呀，所以我在想我
蛮好的话去弄它干嘛啦，
但他就是
你现在能不能去找个另外找个医生啦，为什么盯住他啦，不能找医生换的，他知道你另外找医生了，他就不盯着你了呀，我现在叫你方法你都不听我的，我有什么办法。
好的呀师傅，那我就干脆我就不去了或者怎么样，
你要去找个医生的，找个正规其他的医生，
他是正规的呀，
正规的你我哎，我叫你换人你们听不懂的。
哦，这样子换一个。嗯，
你以为医生都是一样的，境界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目的，你不知道啊。
哦，
他为了研究那你就当小白老鼠吧，你不是研究吗？
哦，
听不懂啊。
我知道，知道。
那当时很多医生为了研究，做错了很多错的事情呢，没有的。
嗯。
不要开玩笑，好吧？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找个正规点的医生，就是比他还要正规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医生去看看西医。
嗯，
去检查嘛，你做个例行检查不可以啊？检查没有嘛就没有了，有点病毒，病毒会消除的呀。你问他呀，发热度有不啦？是有病毒呀。那病毒怎么发热度不就没了啦？照他的讲法，发过热度的病毒永远在身上的。
嗯，好的，师傅。
讲什么啦？有什么好讲的啦？跟人家讲不通就不要讲，家里也是的，讲不通不要讲，等到想通了再跟他讲，很简单。
感恩师傅。
嗯，
好的好的，师傅，我去另外找一个。
你明明知道了，这是男医生女医生啊？
女的。
女的，女的一样，不要去搞了。很多很多人执着的不得了，很多医生执着的不得了。
嗯。
他执着的呢，他就不卖账。过去看，过去看报纸，看到一个案例，把人家弄死了，最后还说我就不卖账。这个医生说，我要把他解剖，看看到底。
嗯。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把人家弄死掉，他还要解剖？他说，呵呵，
嗯，
不要开玩笑啊！每个医生都是好的，医生把人家害死了没有的？
嗯，好的，师傅，我去另外那个
换一个嘛，好了，
换一个，
不要让他盯住你，你感觉到他已经很麻烦了，你为什么还盯住他了？神经啊！
嗯。
师父都这么开明，你们跟师父学到后来，你们觉得师父这个心理法门不适合你，师父就叫你赶快就去找其他法门适合你的就可以了嘛。我都是这样的，只要你心里开心，只要你学佛学得开心，哪个佛法都是一样救人的。你不跟我学的话，你跟别人学也好啊，只要你学佛就好了。我就是这样的心啊。
知道了，师父，感恩师父。
好了。
嗯。感恩师父，
嗯，
师父保重，
嗯，
感恩，
啊，好，
嗯，感恩
自己呢，
嗯，
自己要平时要注意卫生，
嗯，
多吃点那个消炎的中医消炎的没有副作用的，像那个牛黄解毒丸呐，啊，六阴丸呐，啊，不要吃的太厉害，断断续续的吃，什么病都没有，就像
好，
就像人家广东人煲汤一样的，
嗯，
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好了，好了，
嗯，师傅，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保重，感恩。
嗯，喂，你好。
感恩台长。
哎。
感恩观世菩萨。
嗯。
嗯，台长，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观音堂拜完佛呢，台长就对我说，他说你接下来要给你的大女儿开始念小房子了。
嗯。
但是我因为人很多，我也没问你。
嗯。
后来接下来呢，我就帮我女儿念了三部的，她的劫难嘛，二十四岁正好过一个劫难。然后今年呢，她两月份的时候到国会去工作了，我也很开心的。
嗯。
我就以为是，因为我就很妄想的，我就想哟，就很能留在国会工作嘛。然后一个月以后呢，他换了一个老板，换了一个领导，然后这个领导过来以后就，他就没办法，不给他工作，不安排他工作。
嗯。
如果安排工作了呢，他就给他一点点，然后就会，就是找他的责骂，就是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嗯。
现在他一共借六个月嘛，还有两个月，他感觉就没办法过下去了。
嗯。
没办法去做这份工作了，心里。上班就感觉很提心吊胆的。
换了，找工作了。
因为他现在借在那里嘛，借六个月不能走的，所以现在就
那就他就是不学佛啊，学佛嘛就随来了，你用嘛就用，不用就不用了。叫他好好工作，骂嘛就骂，讲嘛就讲好了，讲不得的，骂不得的。
是呀，我就跟他这样说了，我特地昨天我去，
你管
得
太多
了，去了。
活该，很多孩子你只能放下。
是呀，
没办法。
然后现在给他念21章，就是21章小房子化解他跟他领导两人的冤结。
嗯。
然后就是还有二十六章小房子，就是化解他的今年26岁的劫难。
嗯，你就是这个劳碌命。
是呀，
你整天为两个孩子忙的。
是呀。
嗯。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我已经跟菩萨许愿了，然后我昨天去了嘛，刚到他那里去了，他现在就我已经帮他念26岁的劫难呢，念了7章，然后他已经同意接下去念了，应该我不会说违愿吧，无所谓的对吧？
没有，没关系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女儿在坎培拉嘛，就是他念，然后呢我在这里帮他点，然后帮他烧掉，可以吗？
可以啊，他念了不啦？
他现在开始念了。
啊，他刚开始
念。他答应我念了昨天。
啊。啊。
那就没事了，对吧？
啊。答应他答应念，他就会好起来。这种孩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是呀，那没办法。
不碰到麻烦，不碰到麻烦，他不会信佛的。嗯。
嗯，他念经的，念经他现在一直念。
嗯。
你知道他是谁的吗？
我知道，知道了，
嗯、
就是说。小的我记得，我还记得，大的我已经好久不见了，我已经忘记了。嗯。
哦，上次他来的就是救一个印度人，记得吗？
哦，想不起来了。
哦，下次他还会来。后来现在呢，坎培拉现在国会工作呢又招人了，
嗯、
就可是他我说那就去试试，这个领导不行，说不定还有一个领导也行啊。他说我都害怕了。
嗯。
呵呵，因为他现在找了一个男朋友是印度人嘛。
哦。
然后呢？他人在那个悉尼、
嗯、
我女儿呢她在那个坎培拉。
哦，那怎么
谈？所以你说的劫难会不会是这个劫难，我都真的很担心呢。
嗯，几岁了这么小就谈恋爱？
26岁。
哦，26岁可以谈了。嗯，蛮大了。嗯、
对啊。
嗯，谈嘛就谈咯，那无所谓的，这个印度人嘛肯定好不长的，
你知道的吧？我只能说我说随缘了。
嗯，随缘啊，无所谓的。
嗯，
对吧？
还有一个对不起，我跟台长，嗯，对不起，还有观世菩萨忏悔。我前天因为他本来呢听不知道听谁说的，要去把那个他的什么什么说理嘛，去说给领导听，比他大的领导或者怎么说。后来我就说。我说我今跟台长说过，我打电话给台长了，台长说不能这样做的，我就拿你的名义说了，对不起台长，但是他后来真的停止不做了，因为我跟他先跟他说了，他都不听，我就想没办法，我就说台长说的，然后他真的停止了，对不起台长，我就把你的拿你的名义说话。
你们一天到晚借用我名义啊。
对不起台长，
枪毙都要枪毕，
对不起、
那个、
我们店里的也跟人承担、
那个、
对不起、
那个叫什么劝阻他，这样是对的，因为当他去上面反映的话，可能因为你知道吗，上面跟下面都有沟通的嘛。
是啊，
这个的话到时候引来了，就是最容易引来的就是报复呀。
对，我跟他说肯定不行的
啊，报复的
话跟他说了没用，没用。后来晚上我在念经的时候，我就菩萨马上给我一个一眼，我马上就用这个方法跟他一说，马上就行，台长。真的，
以后少用啊，以后不能这么用的。
是的，我知道，所以我就忏悔，我马上就念了礼佛大忏悔文。
哎，你们
这
个、这
样是对吗？我知道不对的，但是这样会造业吗？
你们就像那个小时候吓孩子一样的、哎、
是呀、
哎、
我一直到我知道这样做不对的，
当然不对了，你这
但是我没办法，怎么办呢？
没办法，
会是孽障吗？
这干嘛，自己念念礼佛嘛就好了。
哎，我念了，念了5遍。对不起台长，对不起单观世菩萨，感恩台长。
嗯，好好忏悔、啊、
嗯，
好了，
现在我这样化解就可以了，对吧？21章和那个26接纳，接纳他要到9月份才生日呢、
嗯。还好，他听台长的话就不错了。
对呀、啊
嗯，
所以就是因为听你的话嘛，然后就把你拉出来
了。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越是在这种部门工作的话，你得罪了上面的话，接下来他整死你。哎，
是啊，我跟他说你没有好日子过的。
啊，你接下来你待都待不住了，你现在是冷落，那个如果你得罪了他，跟他搞上的话，他那是整你啊，听不懂啊？
他还跟他去说理了，我说你听谁说的去做这个事情？
还说理呢？你说个魂呢？
没跟他说。对呀、啊，他坚决要去。 哎呦，这
他是印度人教的。
你也感觉是的吧？
那个印度人，印度人哎。
我就感觉是他那个男朋友教的，
哎、
但我也我没说穿他，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不能这样做。
印度人的口碑嘛，你们都知道的呀。
是呀，没办法，怎么办呢，台长？
嗯，好啦。
嗯，好的。
好好念经吧。嗯、
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好修的。
嗯、
感恩台长。
好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师傅好。
你好。
哎，师傅、
啊，
那个弟子先帮同修分享个法喜的事情啊。
嗯。
同修自学习心灵法门以来，切身感受到法门给他带来了诸多益处之后，他就一心想度化家中80多岁的婆婆，可是由于缺乏经验，一直不成功。时间过去了3年，同修本人在不断的度人过程中，也沉淀了不少的宝贵的经验。最近，同修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总结出哪些内容最适合他们，哪些内容暂时不适合他们，就精心挑选，编排出一套师父的录音套餐，然后用播放器放给他们听，结果听得可欢喜了。不管走到哪里，婆婆总会把她带在身上。现在很多老阿姨都凑到婆婆家一起听师父讲故事、讲道理。据婆婆本人说起，他现在血压都降下来了，血糖也正常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又和以前一样了，可以拿针穿线了。
哎，
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台长师父。
我最开心，我听见人家，我听见人家好了，我最开心。
好，弟子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哦。那个同学发愿不会在同修之间有任何经济往来，可是他将自己的信用卡借给了另外一位同修作为周转资金用，规定谁刷卡谁来还，结果现在已经刷了10几万了，请问师父，这位同修是否违愿了呢？
最好嘛，不要呀，已经应该睡违愿了呀，他这个有经济往来总不好呀。
那这位同学借卡出去的这位同学要念多遍礼佛呢？
108遍。嗯。
哦。嗯，如果发现了这个同修他本人没有去兑换刷卡积分的话，会应该不会牵涉到敛财吧？
敛财可能没有。如果他没敛财就没有敛财的情况。如果他是敛财了就有敛财的情况。听得懂吗？
啊，师傅，那个祖上的业一般来说是不是多数会报在后代的肉身上呢？
都会有，精神上和肉身上都有的。精神上嘛，祖上缺德的话，神经病啊。嗯。
哦。
嗯。
哦。啊，还两个问题，师傅说一个人，睡得很熟的时候，做梦是出去一个魂，那我们在梦中总是很难，就总是很被动的任灵性摆布，比方说压身呢，几乎无法主导自己的意识，是不是因为我们出去的魂魄不多的原因啊？
有这个讲法的，因为你是在阳间呀，你毕竟不是在阴间，你当然魂魄都在阳间，不是完全在阴间的嘛，所以你没有办法主导和控制自己的魂魄呀。
哦，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师父帮同修看图腾的时候，要经者开出小房子的数量，是不是要看还债人小房子质量的好坏来决定的呢？比方说，这个人念出来的质量不太好，数量小房子的数量就可能会增加，是吗？
是啊，他不管的，他开出来多少他不管的，他拿不到，他不管你质量好不好，他拿到为数的。你不好是你的事情，你听得懂吗？
哦，好，
嗯，
好，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
好，
再
见，
师傅再见啊，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师父请问一下，恐惧症的人应该如何通过念经许愿放生来改善
恐惧症？那么多念心经，心里要踏实，多念大悲咒，有菩萨保佑，这样的话呢，心里呢一直感觉到有护法神和菩萨保佑着自己，那么什么就不怕了。当一个人心里有一个人做靠山，这个人就不会怕了。小时候我们靠山是父母亲，到了学校里我们的靠山是老师，现在到了社会上没人靠山了，那么找师父啊，对不对呀？啊，师父靠不住啊，我们找菩萨，对不对呀？啊，所以心中有靠山，不会害怕什么，碰到事情就去找菩萨，对不对呀？师父的靠山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师父碰到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师父都求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呀？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帮我消灾解难的，那就没事了吗？对不对呀？
对，
你不也一样吗？有什么好恐怖的？碰到事情你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你怕什么？
嗯，幸好有心灵法。
啊，没心灵法门嘛，你自己已经出大事了，这脑子坏掉了。
嗯，对。
啊，像你这种人嘛，就是因为过去上过当受过骗，所以你现在精神上缓不过来，你听得懂吗？
嗯，比较难走出来。
啊，难走出来，难走出来要走，听得懂吗？
嗯。
否则叫没出息，明白了吗？
对。
你说你要有出息不啦？你走不出来也要走。你说你想想看，人家也多少人有困难啊，多少人有痛苦啊，人家不都在走出来啊？
嗯。
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啊？啊？
对。
人家生癌症的人呢？人家不照样想活啊？对不对啊？人家都想活，生了癌症这么痛苦，人家都想活。你好好的，脑子想不通想死，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病啊？
嗯。
严重的忧郁症，听得懂吗？
对。
对对对。你要好好的改毛病啦。你要想想你自己算老几啊。我你算几，你算什么啦？一天你知道全世界一天有20几万人死掉了。你自己要好好的活着的。明白了吗？
嗯。那么师父想请问一下，如果是好像我们这种好像有经历过很多痛苦啊还是阻碍的人啊，我们每次都会居安思危，算不算是一种负能量？
不是的，居安思危是很好的。居安思危就是你现在还没碰到困难，你先要想到困难，不是蛮好吗？但是想过头了就错了，就跟一个钟一样，快了就不准了，慢了也是不准。所以这个钟只有在准时的时候那才叫好的钟，只要有快有慢那这个钟就不准，听得懂了吗？
嗯
嗯嗯，
师父看
事不要这么没出息啦，啊，不要把自己的肉身看得太重了，明白了吗？
啊，师父你真的是
我真的是，我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这个我会不知道你在看，你看到什么，什么玩意啊，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种人看得太重的人，倒我反而劝劝你。很多人浪里浪荡的女人乱来的，跟谁都睡觉的，我都要骂死他，都要叫他好好的保守一点。像你这种人这么保守的，偶然的身体上受点伤害，你只能认了，你以后都学学嘛就好了。这个肉身本来就借来的，这又不是你的什么宝贝啊，能带着走不啦？你死的时候能把你这个肉身带着走不啦？从小这么肮脏，拉屎拉尿的，你把它看得这么重干嘛啦？听得懂吗？
嗯。
哎，你们这些孩子啊，真的，真的要好好念经的， 否则心灵、啊、心灵法门怎么救你的心啊？听得懂了不啦？
嗯。
你有孩子吗？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啊！你以后你以后生以后以后再碰到一个好的，你现在就把这段感情早就忘掉了。
嗯，我不想要了。
现在几岁啦？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嘛，好好念经啦。不想要嘛，就暂时不要，以后有缘分再要啦。听得懂不啦？
不要了。
啊，不要嘛就算了，不要了嘛就自己好好的过日子啦，没人管你啦，一人吃饭全家饱啦，多好啊，啊，对不对啊？
对。我现在就好好念经化解这段感情。
啊，什么烂感情啦？烂得了一塌糊涂还要化，化都不要化，把它烧掉叫火化，听得懂了吗？我的妈呀，是不是气场太厉害了？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弟子向师傅请安。
啊。
师傅听有吗？
听到。
好，师傅，请问您两个问题，
啊、
就是这村小房子，如果写上日期，有保证期吗？就是保存有没有时间限制？
应该没有，五年啊十年都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已经把日期写上，比如说2015年啊十月30号这样，
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嗯。
哦，好，明白，就是说有写没写的无没关系。
他不管的，他地府，
好，
他地府收这种小房子的话，他这个时间他不管的，嗯。
哦，好好好，这样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纯经文就是礼佛大忏悔文的日期，应该是填上念诵完的日期还是烧诵的日期呢？
我没听到啊，再讲一遍。
这纯经文就是礼佛大忏悔文的日期，应该是填上念诵完的日期还是烧诵的日期？因为东方台的博客上是写念诵的日期。
最好是，我觉得最好是写那个。你等等啊，写烧诵的日期吧。
烧诵的日期，好，就是说念完了之后就不要把日期写上就对了啦。
对了，嗯。
嗯，这样好，感恩师父。师父啊，同修啊，要感恩师父，就是说，这是我带同修啊。就是问的问题，就是他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之前就是有帮一位附体，身上有附体的众生，就是的同修打进电话，没想到师父的法身就马上去加持这位同修，我与师父通完电话之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身上有一股加热的，就是加持的热。他也搞不懂发生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已帮他打通电话了，他才知道是师父来加持他了。隔天星期六，这位同修已开始可以在观音堂值班了，同修万分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知道吗？就好了，师父法身很厉害的，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因为他真的是搞不懂啊，然后我打给他，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师父来加持他了。师父，现在同修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是很想与我们星期天一起出来弘法度人，但他身上的附体众生非常的胆小，就是不肯给他出来弘法。师父他该怎么办？请师父指点。
没怎么办，继续念经，不出来在家里念经，走得出来，那么灵性没了，那也可以出来，明白吗？
哦，好好好，因为之前我打进电话的时候，师傅开了180张，同修已经念了三分之一，他感觉的那种舒服真的很舒服，他会继续坚持的念。他很感恩师傅。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您。
好，再见。
谢谢您，我们香港见。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好。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可以听得见吗，师傅？
听见。
我想问师傅两个问题，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是有听同修说他在设新佛台之后呢，然后呢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下面那个就是那个香炉他们那个用米放在下面，然后烧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会烧起来，有两个同学都这样说，就整个烧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用米。师傅您说他因为他拿不到那个香灰，
对，
可不可以
开始的时候拿不到香灰就用米，等到以后香灰越来越多了就把米捞出来全部放香灰，听得懂吗？他烧起、烧起来的意思不是米烧起来，是因为原来的火烧到下面它其实还在烧，那你插上去新的之后呢跟它底下的火呢连在一起了，它从下面烧上来有的。
我有问他们，可能有的同修是这样子，是原来前面那根没烧完，然后后面这只插上去就烧起来，有一个同修说他不是，他就新插的，但我想会不会是米烧久了就干了，像烤干了以后就整个香炉就烧起来了？
不会的。
可不可以就他实在没有灰，能不能用干净的沙子，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的。
不可以啊，
沙子怎么可以啊？沙子是给地府的给鬼的，而且是恶鬼道的，瞎搞的。
那还是要用米啊，叫他很小心点，以后再换。
啊，瞎搞瞎搞。
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同修的问题，就是因为通常我们的，就是说子女如果就是不要去干涉子女的婚姻，就是怕动因果。那有的同修呢，他听到一个同修说，他一个女儿很纯很好的一个女儿。那他这个妈妈呢也太宠着女儿了，就给他买了个房子，就女儿自己住在那边。然后这女儿认识一个男朋友，有一天他到那边一看，女儿哭的伤心的要命，然后知道这个男朋友可能以前还有一个女朋友。那像这种情况呢，我很理解他们这些做妈妈的，他又想劝女儿嘛，又怕动因果，不劝女儿怎么办？像这样子，如果母亲帮他念心经，帮女儿念心经念解结咒，然后求菩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缘分善缘多，请菩萨保佑他们能够顺顺利利的结合在一起，如果恶缘多，请菩萨保佑他那个男的能够离开，这样算不算动因果？
不算的。
可以，好，可以这样劝女儿吧。
啊，可以。
哦，好，谢谢谢谢。
好好念经解结咒。
念解结咒哈。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年有一天有个做梦，这是梦，梦见有个同修问师父说心经怎么唱，然后师父呢就在梦里面唱心经了，唱的那个唱法呢跟我们现在人间的这些我有听到的心经不太一样。师父您说你唱这个心经是不是就天上的，是不是天上的心经的唱法？
心经嘛，师父有师父的唱法，很好听。
对呀、我记得啊。
当
时就唱了一半就停下来了。
像念诵又像唱歌。
很好听啊，它是那种很流畅的。就是很轻松的。像这种你说天上这个心经是不是也有好几个版本啊？
那当然，每个菩萨念出来都不一样。
不是只有一种唱法啊。
不是。
好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因为我一直种的这个在头脑里面，所以所有听过去我都用这个来对比。其实也应该想到好几种唱法哈。
好。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再见，师傅保重。
好。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你好。
哎，师傅你好。
好，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讲吧。
师傅好久没打过电话了。感恩师傅，您听见吗？
听见，讲吧。
师傅您好，那先跟您那个分享三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最近一些灵验的事情。有点紧张。师傅。是不是这样的？您2014年的时候，我打通了您的电话，说以后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然后确实就去年的时候找到了。然后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要感恩师父。 然后那个我们刚刚领了结婚证，七月底要办婚礼了，给师傅报个喜。
啊，太好了，太好了。
啊，是不是我走的是同修，然后他也是您的弟子，新加坡刚刚拜师的。
哦，太好了。
啊，跟您说的一样，跟电话里说的一样，也跟您梦里给我看图腾一样的，非常老实，也非常善良，性格比较温柔。
啊，很好的。
感恩。嗯，然后那个我们香港法会去看您，然后给您送喜糖。
嗯，谢谢。
是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打我本来是许过愿给菩萨要办素食婚礼嘛，我先生也同意，然后双方的父母也同意，我们在上海办素食婚礼，就不在老家办那种普通的婚宴了。现在我们是找了一个地方，是在一个寺庙里办婚礼，就是寺庙的一个素食馆办。师傅您看一下，我们这里办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寺庙。
嗯。
几几年的？
啊，
你们几月几号结婚啊？
啊，是7月31号，那天正好也是那个阴历6月28，是星期天。
啊、
因为是下午的婚礼，那个想听师傅开示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下午的婚礼没有什么问题。早上起来烧高香，嗯，
嗯，
好吧，
好
就可以了，跟菩萨请安，好吧，
嗯，
许个大愿，
好的，好的，
两个人就会一辈子不吵架，嗯，
好的，
好吧，
好的，好的，嗯，
嗯，
好的，好的，还有师傅，我本来是许愿，就是放结婚那婚礼那天那个中午吧，去给您和那个双方的父母放生，然后那个这也是我许的愿。然后我们就中午去放生，然后还有就是您看一下放生要注意什么，因为人比较多，有些亲戚朋友会参加。
嗯，放生没什么，放生嘛组织好，不要人走散，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嗯，
好好念经，一路上念经，不要嘻嘻哈哈讲欢婚笑话、
嗯、
黄色笑话嘛，这个鱼白放了，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我注意的。
嗯
嗯，好的。还有就是师傅，有些同学会参加我们的婚礼，他们会给我们礼金，这个礼金我以前也许愿过，我会给师傅放生或者是做功德。嗯，现在师傅您看一下我能拿这些礼金吗？
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能拿了？因为你请人家吃饭、
啊、
因为你请人家吃饭、嗯、人家恭喜你贺礼又不是每天有的了，对不对啊、
嗯、
这个是正常的，可以拿的。拿了之后呢，你帮人家拿点出来放放生不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太感恩师傅了。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2014年4月份也跟您打通过电话，说那个说过我一个梦，就是我说我咽喉会长癌症嘛，然后后来你也给我开示了要放生，然后要许愿念小房子，我后来都念了，然后这两年我也没当回事，然后但是一直在期间呢，一直梦见有人说我有癌症，然后梦里也说我就叫我去做医院去化验，然后后来呢我也没当回事，身体上也有不舒服。就上次前两天不是佛陀的那个圣诞日的前一天嘛，我就做梦了，从我的咽喉部位那个流出来很大一个脓，然后这那个脓像面团一样那么大，然后到了地上之后就变成很多黑色的蚂蚁还有小飞虫奔跑了。师傅，是不是我那个咽喉部位的业障消除了？
应该是的，因为这就是癌细胞呀，小癌细胞要跑出来了呀。
嗯，当时您跟我说过说，
嗯，
对，那您看这样我还要继续念好房，继续许一波小房子吗？
当然要了，你这里，
哦，
你要记住了，你结婚的话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志愿，不要一本正经真的当凡人这么生活啊。
嗯，好的好的。
听不懂啊？听不懂我，听不懂我意思啊？干净点。
师傅，我错了。
除了生孩子，
师傅
听得懂吗？除了生孩子、
嗯、知道了，
其他的不要贪，贪的话都会出问题、
嗯、
明白了吗？嗯，
好的好的，
好了、
嗯、感恩师傅、
嗯、
还有一个事情要跟您分享一下，我就觉得观世音和菩萨和师傅非常的慈悲，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师傅和菩萨都一直在加持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找房子就租房子，嗯，本来房租已经到期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然后3天之内菩萨就告诉我们在哪里找，然后房型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很快找到了，然后真的是三大法宝非常灵验， 跟师傅分享一下。
你自己好好努力了，因为给你夫妻双修的机会，也是让你好好的修，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不是说让你来人间来享消福消寿的，听得懂吗？好了，
听得懂，感恩师傅，
再见了。啊，再见了啊！
师傅，还能再问吗？还能再说吗？
说什么啦？
师傅，那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师傅。
嗯，讲呀，快点讲啊！时间过了。
哦，不好意思，师傅，就是我最近一直没有工作嘛，就从上次辞职之后一直没有工作，然后菩萨多次托梦给我，让我回原单位，然后回到城老本行。然后我也一直在念小房子念礼佛，但是现在菩萨又通过另外一个同修托梦给我说现在不要回去了，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
先回去啊。
先回去是吧。
你自己做梦做到菩萨叫你回去的是不是啦？
对的对的。
好啦，
然后他让我先
你听他的干嘛啦？同修了。
那好的好的。
同修什么乱梦的你也相信啊。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那师傅感恩师傅。
啊，再见。
您辛苦了，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感恩师傅。
好好修行啊。
师傅。
拜拜。
知道了师傅，我错了，我做错很多事情。
啊，拜拜。
忏悔啊，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